我刚才读的圣经是马可福音里边的一段。马可福音这卷书呢，我是比较喜欢拿它作为一个门徒训练的教材的，因为在这一卷书里边，它的特点是耶稣说的话比较少，但是却是让门徒常常从他的作为，从他所做的事情上面去学习怎样才是一个顺服神、服侍人的人？马可福音有它的要解，就是对这一卷书的一个中心的总结的一句话，是出现在第十章里面。当然，这话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也能读得到。这句话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虽然只是简单的这样去表达一个服侍者应该如何，更是在他一次一次所作所为里面，让门徒去了解什么是服侍，什么是奉献。今天借着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我用了一个题目是“门徒当体会的爱心”，就是作为跟随主的人，作为一个门徒啊，其实“门徒”这个词呢，就是跟随者，希腊文叫 masitēs，masitēs 的意思就是跟从者、跟随者。门徒跟在耶稣后面，当然他要学的很多，而今天的经文呢？耶稣让他们学习什么是爱。当然，爱这个词啊，在当今社会，要么就是被贬低的，要么呢，就是无限的扩张的。什么叫贬低的呢？今天你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那个网上发帖子，哎呀，那天出门，然后看到一个小猫，我就好爱它呀，然后就把它给收养了。然后其他人呢也在那里赞同说：“哇，你太有爱心了，太有爱心了！你看爱猫就是很有爱心的了。”所以我说这个爱心是被贬低，为什么呢？因为爱猫的人不见得爱人呐，或者呢就是没有尺度的在那里扩张的。加拿大的社会一天到晚在宣传说要去爱那些同性恋，要把这样的事情鼓励鼓励，其实。对同性恋者来说，我们是要爱的，但不代表说我们都要去赞同他的行为，甚至是去宣扬，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样的行为里面去。这种的爱不叫爱，因为圣经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要以真理为基础的。而这次我们看的经文呢，耶稣是。为了一个人而前往，他是主动去寻找的。如果我们往前看一点，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第五章开始的。如果你去看第四章，从35节看起，你就会看到，首先这一次的行程是耶稣自己亲自发起的。第四章35节。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耶稣说：“我们去，很主动，不是门徒提出要求，也不是他们带来一个求助的信息，而在路上呢，还很不一般。37节记载说，当耶稣和门徒乘船往那个方向渡海而去，当然这个海呢是加利利海。”啊，严格来说是一个大湖，如果跟加拿大的湖相比，加利利海的那个规模有点像你到 Okanagan 去，你可以看到那个 Lake Okanagan，对不对？沿途开很久很久很久，那个湖都在那里，就是很大的一个淡水湖。但是呢，在许多的福音书里边，按照犹太人的传统，都把它叫做海，叫做加利利海。今天我们还是。通常说那个是加利利海，当然路加福音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格尼撒勒湖，那个就说那个是湖了。 耶稣和门徒渡到那边去，其实这次呢，他们是从北岸上船，然后往东边去，那个是一个外邦人的地界。而在路上呢，圣经说忽然之间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突如其来，好像有拦阻，有自然风暴。可是你再往后看呢，到了39节说门徒开始是对付不了的，可是他们把耶稣叫醒了，耶稣醒了之后斥责风。所以斥责这个词在圣经里边并不是耶稣用于对于自然界的一些事情所用的一个词，斥责。而且他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了，也就大大的平静了。这里显然有一个暗示，在那个风浪背后有一个拦阻者，有一个敌对者，他是要阻拦耶稣这一次带着门徒去做的事情。所以一开始你会看到耶稣主动去寻找，但是呢，这一次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有拦阻。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拦阻者是谁，他要去其实就做了一件事情。从今天的经文从前到后你去看，耶稣这次带着门徒渡到那一边去就做了一件事，然后就回来了。做什么事情？他去解救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在众人的眼中这是一个可怜的人，也是一个可怕的人。圣经的记载往往都很简单的，如果你一看哈，这段经文从我们今天读的第五章第二、第三、第五节，就说耶稣一下船就看见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说这个人呢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而且他是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简单的描述，你会看到这个人的一个形象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如果跌到后面，他可能连衣服都没有穿，因为当他清醒以后，他穿起衣服来了。不穿衣服，常常用石头往自己身上乱砸、乱割、乱砍，浑身血渍、污泥。而且最恐怖的就是为什么人要把他捆起来呢？说没有人能捆住他，为什么要捆他？因为可能怕他伤人啊，看他那个样子就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怖。他的力气很大，没有人能捆住他，他跟常人生活的完全不一样，他不住房子，他专住坟茔。当然提到坟茔，可能很多人都了解犹太人的那个坟墓跟我们中国人的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中国人那个坟头来想象怎么住在坟茔里啊。犹太人的坟墓呢，通常是在一个山壁上面挖进去，挖一个洞，进口比较小，里边比较大，那就是他们的坟茔了。而这个人就住在那个地方。当然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哈，这圣经在讲神话故事一样啊，这种事情我今天好像看到过吗？我自己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而且我说过中国的基督徒呢，如果从早期来看哈，福音传就中国已经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大部分的地区呢都在近100年。那我的家族呢是在100多年前开始接触到福音，成了基督徒。那在这一段历史里面呢，中国基督徒分为两类比较多。第一类呢是比较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第二类呢就是草根阶级，农村里面的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的基督徒。 这两人两类比较多，第二类群体更加大。那我们家里呢，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了，所以对我来讲，从小的那个信仰的影响就是读圣经啊，唱诗歌啊，在一起聚集啊，然后我们听到长辈们谈论的这些信仰的问题也比较多，是在那种神学层面的理性层面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当我自己信了之后，神却把我放在一个草根阶级为主体的群体中间，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群体。那我们当时的教会绝大部分，大概 95% 都是文化不高的大妈，女性为多，年长为多。那些基督徒呢，你要叫他去读圣经都有困难，因为他们很多字都不认识。当时我在教会里面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弟兄啊，这个字是怎么读的呀？但是呢，我跟他们接触以后发现他们对基督的经历可是不少，而且让我很吃惊，就是他们经历到很多圣经里面有我没有见过的事情。后来跟他们在一块儿，慢慢时间长了，我也和他们一起到农村里面去，在他们已经撒过种的地方我去做教导。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也经历了好多，包括我看了很多次被鬼附的人，同样也是奉主的名为他们祷告，把鬼赶出去。这个经历对我来讲冲击蛮大的，同时呢，也让我真的认识到耶稣的真实大能。举一个例子吧，有一年，我和另外几个年长的姐妹，她们年龄都比我大，那个时候我大概30岁左右，他们呢是50多岁60多岁的，所以等于他们是我的阿姨一样。我就跟着这些阿姨们到农村里边去，有一次去一个村子，刚开始聚会就有几个人很不安分，不安分到什么程度呢，就你觉得这边也在闹，这边也在闹，整个聚会的地方没有这块地方大，但人比今天多，哎呀，闹得一时就让你没有办法聚会了。然后一了解就发现有好几个人身上是有邪灵的，那没办法聚会了，只能先祷告。我就先进到屋子里边和同工们祷告，祷告之后有一点感动，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可以先为谁祷告，再为谁祷告。后来我知道这个顺序上面啊，其实圣灵是给了感动的。我第一个是准备为那个家族祷告，他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就是有一天呢，这个农村里面人说，这个好像一阵鬼风一吹，然后这个腰就直不起来了。其实这个也是邪灵一个作为，我就说第一个为这个家族这个弟兄祷告，第二个呢是为一个中年的夫人祷告，他是被鬼附的，比较狂躁型的，在那蹦。我说第二个就为他祷告吧。第三个呢是为一个小孩子祷告。一个小孩子那个孩子我这是真的看到他以后，我就明白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说被癫痫鬼附着，然后鬼会把他屡次的扔在火里扔在水里。那个孩子就是这样的。然后就告诉我为这三个人祷告。我就告诉同工了。结果呢，他们不是太在意。第一个，他们把家主带进来了，带进来以后为他祷告安守，问他说好了吗，他扭扭腰说好了，站起来了，马上就好了。那第二个应该是为那个中年妇女祷告，结果他们当地人呢没有太在意哈。那当然他们那样做我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怎么样，他们就把那个小孩子带进来，结果没想到啊，那个小孩子祷告可真的不容易，祷告了大概40分钟的时间才勉强我感觉那个视力退下去一点，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那为什么他们把孩子带来呢，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可怜了。什么叫屡次扔在火里扔在水里啊，这孩子爸爸说这个小孩子有时候走路走得好好的，就好像有种力量把他抓起来，啪把他扔到河里去，就这样的。 要没人救就死了，幸亏被人看见。还有的时候突然把他抓起来丢在那些建筑的一堆碎石头上面，那个脸顿时就血肉模糊，很可怜。所以那天也凭为他祷告，祷告以后慢慢觉得这个恶势力有退去。然后我又跟这个父亲说，你们要带他常常聚会，常常为他祷告，做了一系列的就是后面的善后的事情。却没想到那个重点就是那个中年妇女，她是个狂躁型的。当时啊，她要走，她站起来，她说不干了，我要走，我要走。那就明白，其实不是她要走，是她里面那个邪灵要走啊。当地的几个弟兄一听，走可不得让她走，所以四个小伙子就把她掐在那儿了，两个人按手，两个人按腿，就不让她走，按在那里。结果这一按，因为里边在祷告嘛，里边祷告40分钟，他们就在外面按他，按了40分钟，四个人按啊都吃力，因为他真的那个力气不知道从哪里来了，狂暴啊，跳啊，喊啊，还骂呢。而且那个是八月份，我在国内是做老师的，我只有寒暑假的时候能够到乡下去，那个是暑假最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按得多辛苦。后来40分钟完了，我后来就明白要先为这个人祷告就对了。因为他带进来以后，他那个脸啊，铁青的脸啊，然后看到我以后也是恶狠狠的眼睛瞪在那里。我们同工都在那个房间里边，我看到他这样，我就对那几个小伙子说放开他。结果他们将信将疑啊，就把手撒开了。撒开以后啊，就要蹦起来那个感觉。我说了一句话，因为以前有过一些这样的经历，所以那个时候心里也比较定啊，就对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站住。结果不想到他这样一句话以后，他咚就站在那里不动了。那我一看这个架势，我就知道这个比较好对付了。我再吩咐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跪下来，他就跪下来了。跪下来以后为他祷告，很快大概有一两分钟时间他就倒下去。圣经的记载真的是在那段时间做了很多的事情，中间就活生生的发生在眼前，他就倒下去了。那我心里也知道这个邪灵已经离开他了，我就跟两个姐妹陪我同去的，我说你们扶他起来，因为毕竟他是姐妹嘛，我是弟兄，我没有碰他，他们就把他扶起来。结果一扶起来以后，就发现他这个脸跟前面那张铁青恐怖的脸完全不一样了，他笑着。他没有看我，因为那个时代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农村的这个姐妹们还没有能开放他看我是弟兄就没有跟我说话，转手就拉住我们一个同工的姐妹，哎呀，你们今天到我们家去吃饭呢。前后就判若两人，那个邪灵出去了。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教会里面，在特别是农村地区发生很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鬼附呢？其实追究原因啊，共同的都是因为他们叫鬼，他们去教了鬼，他们拜过这个神那个神，甚至有些人从小就被献给这个神那个神，什么黄大仙啊，什么这个什么婆啊，这都有，我都不记得这些。但是经历这样的事情，我看到耶稣的能力，我看到耶稣的怜悯。其实这些人跟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人很像的，就是当地他们都嫌弃他的，连他们的家人都躲着他。他们是一开始会觉得他很可怜，但是接下去就因为无奈，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慢慢的这样人就遭到离弃。所以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我再读圣经，我读到耶稣专程去救这么一个人，我心里就能够感受到一种超越了人间甚至超越亲情的爱。 耶稣爱这么一个人，他知道那里有一个人在受苦，在被弃绝，在那种自己无望自救的状态之中，所以他对门徒说，我们去，专程就为这个人去了。在今天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能也是会觉得有些奇怪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五章第七节啊，那个被鬼附的人看见耶稣以后，远远的看见以后，他是认识耶稣的，他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他认识耶稣是谁。这在我以前一段时间里面也有很多次很多次的体会。那些被鬼附的人，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啊，在农村呢、啊、我在温哥华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当时没有显出来，但是后来当你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当神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一同在敬拜的时候，有一些被鬼附的人就会显出来的。我在这里也碰到过，有一个姐妹，北京来的，演艺圈里面出来的，平时没事儿，后来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显出她里面有问题，我知道她里面是有邪灵的。追其原因，原来一样的原因，她也是交鬼。怎么一个交鬼？北京的嘛，北京有个雍和宫，北京来的人都知道，是不是？他到雍和宫里边去买那个开过光的东西带回家。后来他自己说，有一天就看到有一个穿一身白的东西进到他的里面来了。后来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个邪灵赶出去的。而在赶出去之前，他怕耶稣，害怕，喊叫，甚至有一用一种，她是个女孩子，一个，现在看就是中年的一个姐妹啊，长得挺秀气的，嗓音平时也正常，就是个女性的嗓音，但到那个时候竟然用一种野兽一样的咆哮，其实表达出来是她的害怕、恐惧。这个被鬼附的人，人见人怕的人，见了耶稣以后，他认识，他说你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而且他在求，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耶稣吩咐说你要出来，离开这个人，鬼在那里央求。耶稣问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很有意思哈，这里还有对话。耶稣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有时候还真的不止一个邪灵在里面。当然有时候大家会问说，邪灵到底是什么？圣经有的时候说巫鬼，那我们就以为是中国人讲的那个鬼，是不是人死了以后变成的啦，或者是什么精灵变成的啦，千年的狐仙啦、啊、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巫鬼实际上就是堕落的天使。上帝没有创造巫鬼啊，上帝造的是天使，但是他们堕落以后成为神的敌人。他们的首领就是圣经所说的撒旦，撒旦的意思是抵挡，也被称为是魔鬼。魔鬼其实是迷惑的意思，双重的哈、啊。撒旦是抵挡神，他不是抵挡人的，人是架不住他抵挡的。而魔鬼呢，是迷惑人的，他也迷惑不了上帝的。有时候会一群的堕落天使进到一个人的里面，像这个人显然就是如此了。那这一群呢，央求耶稣说，好不好，你打发我们进到主里面去。从后面我们看到，由此耶稣准了他们之后，有2000头的猪就闯下山崖，闯到海里面去了，丢在海里，他们就淹死了。可见这一群至少2000呢，很大的一群，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把那一个人折腾到这种程度。 许多人在读经的时候，我在查经聚会的时候也常常被问，为什么耶稣让这一群的鬼就进到猪里面去了？这猪不就完了吗？耶稣让这件事情发生，究竟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有两点。第一，我们看到说人的生命跟猪的生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不对？有些的宗教，以佛教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宗教，都是说轮回的。轮回呢，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等值的。人可以变成猪，猪也可以变成人哦。那人命跟猪命就是一样一样的了。但是耶稣的观点里面不是这样的，人跟猪不等值，没有一个等值的轮回。第二，2000头的猪都抵不上一个人。这里看到2000头猪啊，2000头猪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都是一笔财富，对不对？有人说现在大概在中国大陆一头猪可以卖1000块人民币往上，有时候还要高，最近有点掉价。不管怎么样，2000头多少钱你自己去算就好了。很大一笔财富啊。但是即便如此，2000头猪的价值在耶稣的眼中不如一个人，是不是？甚至不如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说不如一个人，这个人很尊贵啊，那他生命价值可能比较高一点。这个人很优秀，或者说这个人很有才华，哇！这里看到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可能已经被人憎恶、被人嫌弃的一个人，他的生命价值依然高过2000头猪。这是耶稣的价值观了，这也应该是我们要学会去看的价值观。我们中国人受的教育啊，特别是中国大陆历代的教育，我也是在那个背景里边出来的，常常认为说一个人去抢救国家财产，把命搭上了，那个叫英雄，对不对？但那种教育的背后就是财产是重要的，人命是无所谓的，对不对？所以中国人常有句话叫做要钱不要命嘛，为了钱就可以不要命了。但是耶稣在这里看到，多少的钱都抵不上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是宝贵的。这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教会的宣教任凭花上好多好多的资金，除了这样的代价去挽救人的灵魂是值得，应该这样要去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是宝贵的。而这个人当鬼离开他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圣经说众人就要来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了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一个人改变了。但是很讽刺的哈，他们就害怕。他们害怕什么？害怕这个人吗？这个人以前是可怕的，现在已经不可怕了，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了。他们害怕什么？而且他们后面的举动就是，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为什么要求耶稣离开？为什么？损失惨重啊！他们觉得耶稣来了，造成了他们的损失。连这个地方的人，不要说不认识耶稣，连上帝都不认识，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界，不是犹太人。从有那么多猪你就知道了。 许多人的价值观都是以财产、以利益、以自己的得失为考量的。如果说在财富和耶稣之间要做一个单一选择题的话，人会怎么选？这是当时加拉森地区的人做出的选择，他们求耶稣，你赶快走吧，你别留在这儿了，你留在这儿指不定还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又要受损失了。这是他们看到的。但是耶稣看到的是这一个人被救回来了。今天经文的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个从前被鬼附着的人，这个时候他已经清醒了，他恳求和耶稣同在。可是很稀奇啊，这次耶稣不许，耶稣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耶稣要他去传扬神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知道怜悯这个词啊，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不是人所配的，不是人该得的。我知道你们这个教堂哈，房东是路德会。我曾经在路德会的神学院里面学过两年，第一个学位是在路德神学院拿到的。那在马丁路德的神学里边有一个特别棒的地方，也是影响了后面很多的宗派的地方，就是他强调我们人的不配，强调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路德会的崇拜，如果是传统的路德会啊，他们的崇拜有很多的起因式的崇拜的。其中有一个起应的祷告用了非常多的，就是神啊，你怜悯我。 Lord have mercy on me， 这个祷告在起应祷告里边是出了很多很多的。路德为什么就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让人知道我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配的，而是出于神的怜悯。当然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曾经被鬼附的人，曾经是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那一个形象的人，我们觉得神是怜悯了他。其实对我们所有的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所能够去传的其实就是神的怜悯，是一个自己原本无望的人从神那里得了恩典，得了更新，有了改变，这个人他清醒过来了，他正常起来了，他穿上了衣服，他可以去回家告诉别人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其实耶稣就是要用这样的已经被拯救的人，已经被更新的生命去告诉人，他是蒙了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怜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做的见证。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会有改变的。这种改变甚至不需要用言语去说，我们的家人可以看得到。很多基督徒信主是因为他家里有人信主以后改变了，对不对？很有力的见证。耶稣要这个改变了的人回去告诉你的家人，其实你不用说，他们看了都知道。你只要强调一点，这是神的怜悯，这是耶稣的大能。而这个人呢，这个人还真的是不负主的托付。哎，圣经在最后第二十节说，那人就走了，没有跟耶稣，耶稣不让跟，好吧，走了， 走了以后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是仅仅做了耶稣要他做的，他是在底加波利去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以至于众人都稀奇。他去了，他超额完成任务，因为他不仅仅是回了自己的家，回了自己住过的村子，他去了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在耶稣那个时代是加利利海北部东部一个非常大的地区。有人说那个地区在耶稣时代就有十座城，在之后发展为十二座城，很大的区域。这个人回去以后，在非常大的地区，可以说他自己可以去的，他可以走得到的地方，他都去传扬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他成了一个见证人。记得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中文圣经做我的见证其实翻得不是太好，应该是做我的见证人，英文是 Be my witnesses。 这个人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这个人借着被更新的生命，被改变的形象，全新的生活姿态，向所有认识他的人，甚至还不认识他的人，做了最好的见证。我想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这一次要带着门徒跑一趟的目的意义，也是设立下的榜样。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像耶稣那样去爱那些真的不可爱的人，像耶稣那样去借着他的能力把福音的好处带给更多更多的人，让他们自己去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让更多的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跟随者，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儿子耶稣是如何在这个地上向你尽忠，又在这个地上将你的爱带给更多更多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可以从中去体会你的爱子耶稣他的爱心，因为他的爱不是仅仅像一群特定的人，而是愿意拯救，愿意去寻找更多更多失丧的灵魂。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同样的心智，也改变我们许多地方与生俱来的那种价值观，让我们和耶稣一样去爱在我们周围那些可爱的人、那些不可爱的人、那些在我们看来已经没有希望的人。我们知道这一切从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里面也不能生发出从上面来的爱，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可以先改变我们，你可以再使用我们，让你自己的大能，那借着你的宝血而来的大能，可以不断的洁净人、改变人、更新人，也可以不断的来见证你那永不改变的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们。